布道会大概对你不太有关系。我相信神的信息能够帮助任何一个人。也许你在这里可以学学如何向人谈道。我讲到和教书差不多。要 take the notes 很容易，一点、两点、三点，你知道。所以，假如你们要 take notes 的话，对你们很有帮助。相信你这样子的话，能够记得很久。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曾经谈到如何能够寻见神。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要神指示我们的路线，而且我们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去找。昨天我们已经谈到谁是耶稣，我们从许多他过去的朋友给我们见证，我们晓得他是谁。今天我们早上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什么叫做信耶稣。我相信这是很简单的题目。我也许有许多的观念上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我盼望今天早上能够帮助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也同时可以帮助已经信主的朋友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清楚。我们先起低头祷告。我们仰望主，求主给我们精神，给我们不可以打瞌睡。有的时候魔鬼最怕你注意听到，他不怕你来到这里，那来到这里以后睡觉他就最欢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向主祷告，求主给我们有精神，而且给我们悟性，能够了解明白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晓得除非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凭着自己血气的人不能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为我们捆绑魔鬼撒旦的工作。我们真是晓得多少的时候圣灵在工作的时候魔鬼也在工作，因为魔鬼是最讨厌最不喜欢人听福音，恐怕人听见明白就相信你。主，我们今天早上求天父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明白之后有信心愿意接受。但也主你自己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晓得我们人不能做什么，除非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我们这些愚笨的人，我们不能够看见亮光。求主你苏醒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什么叫做信耶稣？这是好像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要真正加以了解的话，也必须是花一点时间。圣经上面用很多的名词来形容同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或者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很容易混乱。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叫做重生，有的时候叫得救，有的时候叫称义，有的时候叫得生命，有的时候叫信耶稣，有的时候叫接受主。究竟这许多名词有什么特别意思？其实这些名词都是形容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很小心把这个救恩的道理讲得很详细，为的是听见的人能够明白。所以他从各种的角度来形容同一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什么叫做信耶稣？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几个名词，我相信对于一信主的朋友也许很熟悉了，但对没有信主的朋友也许比较生疏一点。但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见得你真的了解了。我只能够很简单地把这些名词稍微解释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加明白。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圣经用一种方法来形容到一个人得救重生，或者是信耶稣，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重生意思就是说神叫我们活过来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看样子好像都是活的，会吃饭，会走路，会睡觉，但是圣经形容到没有耶稣生命的人好像死人一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叫做重生。换句话说，重生不是一个改良，乃是再生的意思。第二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得救？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信耶稣。什么叫做得救？这是指到我们环境上的改变。本来我们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被魔鬼控制的。我们不想犯罪，但是没有办法不犯罪。在这种的情形之下，神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做爱子的国度，这个叫做得救。也可以用一个比喻，一个人好像一个人游水的时候快要浸死了，然后有人把他从那个危险的状态上救出来，这个叫做得救。什么叫做称义？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这里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内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有福了，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了。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了。什么叫做称义？这就是说我们向神悔改之后，我们的罪得了洗净，神不再算我们是一个罪人，乃是算我们是一个义人。这里说算我们义人是怎么算的呢？不是说真正我们是一个义人，乃是神因为我们相信他，他就说好了，因为你的信我就算你为义人。我们大家读书都有，也许有同样的经验。有的时候考试考不及格，六十分的差几分不及格。那么到先生那里讲情， 那么本来是不应该给你几个的，
本来是不应该给你盒
的，他看我们这么可怜，他说好了好了算你几个，这个叫做算，不是真正的几个。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说一信了耶稣以后完全变成一个义人，我们什么罪都不犯了，我们真正的是一个义人，不是的，我们只被算作是义人，乃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义人，只不过是在地位上，真正上并没有成为义人。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人没有搞清楚，所以在信主之后觉得很 discouraged, frustrated, 因为一犯罪了就觉得哎，我信了主为什么还犯罪呢？那我不应该犯罪的，那可能我还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被称为义，不是我们真正完全成为义，只不过是地位上成义而已。我们真正要成为义人什么时候呢？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见到他，那个时候我们要像他，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诚意，那个时候你才真的不会犯罪。所以现在基督徒还是会犯罪，没有信主的朋友看见基督徒犯罪不要以为奇怪，基督徒也是有软弱的。我们今天不是讲到的题目只是解释这几个问题。什么叫做得救呢？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得生命，那里说我来了是要人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假如把这一节圣经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连起来读，那你告诉我们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什么叫得生命？得什么生命？乃是得耶稣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有了生命的人是有耶稣在他心里面的，我们和耶稣同有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被称为是耶稣的儿子，我们称为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生命。这生命也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有他的生命，这个关系是不能断绝的，所以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这个意思。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父把你们赐给我，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把你们夺去，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是女孩女儿，无论是你多坏，你还是属于某某人的。也许你订报纸说我脱离父子关系，但你无论怎么脱离，你还是在血统上还是属于他的。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得了主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之后，我们永远属他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会断的。无论我们坏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还是属他的。感谢赞美主，一次得救容易得救，我们有这个 assurance, 所以基督徒不要怕。我可以看见你们当中也许里面有一些问题了，
我可以看出你们当中或者里面有一些问题。
有人在想说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一直犯罪不要紧？
有人在想，这样是不是我可以一直犯罪都不紧要呢？
不可以。
不可以。
不是说我们叫你不可以你就不要做，
并不是我们说你不可以你就不做，
乃是里面那个生命能够帮助你不可以一直犯罪。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里凡从神生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凡是基督徒就不犯罪？啊？有人这样子，你们都没有把握了。因为你们都犯过罪，对不对？信了主之后还是犯罪，所以这里说凡从神生的不犯罪，不是指基督徒。那又指着什么呢？啊，指着神给我们那个生命，
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那个耶稣的生命是不犯罪的。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你里面只有一个亚当来的生命，天然的生命，那个是会犯罪的生命。但一个信主之后的弟兄姐妹，你里面那个天然的生命仍旧还在，没有死掉。但是加上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哈，一个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是属于主的。那么这两个生命常常在打架，属自己的生命欢喜犯罪。罗马书那里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体贴我天然的生命，我就跌倒了，我就犯罪了。我那个犯罪不是我自己愿意的，乃是那个旧的生命叫我犯罪的。但是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在这种情形之下很痛苦，因为那个新的生命不要犯罪的，但是我那个旧的生命犯了罪了，把这新的生命也拖了去了。所以基督徒犯罪以后很痛苦，你不要以为是犯罪好玩。这也是许多基督徒信主之后的经验，没有信主以前好像还要平安，犯罪犯了人家不晓得就行了，而且犯了觉得很痛快，欺骗人欺骗得很爽快，我骗了人家，哎呀，觉得我这个好本事，一点责备都没有。我说一点也许过分，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责备。那个责备从什么地方来？不是从圣灵来，乃是从神给我们人那个良心。那个良心犯罪之后是堕落了，但是功用仍旧还有一些。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也讲良心，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也觉得有认错的机会，但是那个良心的功用很微弱，不能够帮助人真正的悔改。有了耶稣的人完全不同，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并且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加上圣灵的帮助。保罗说所以我能够得胜。所以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好痛苦，真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悔改，一定要认罪。为什么呢？因为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假如你们当中有人认为犯罪是好玩的，犯罪觉得无所谓的，而且越犯罪越觉得高兴的，这是证明你还没有生命。一个真的基督徒，我担保你不会喜欢一直犯罪的，我担保你会犯罪，但不会一直犯下去，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你心里面， 他能够释放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你跌倒的时候，你愿意悔改，那个新的生命给你有力量，借助圣灵的帮助，你能够起来，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圣经描写到什么叫做得生命。今天我们要讲的着重是叫做什么叫信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有的会背就一起背。我们一二三，OK， 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啊，就是接待他的人，对不对？他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耶稣对于好多人好像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不明白信耶稣道理的人，常常以为我来信耶稣了，你们这些做传道做牧师的应该向我叩头，我这个人了不起，我来信你的耶稣，所以你要谢谢我。所以有的时候做传道的人，或者做信徒也一样，我们为了劝人信耶稣，忍了许多的气，甚至受人挨骂，过去有许多的 missionary 甚至被人打，被人残杀，人还不要信耶稣，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究竟什么叫做信耶稣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你得告诉我们，凡是把耶稣接受进来的，这个人就是信耶稣的人，这个人就可以有权柄被称为神的儿女。权柄就是 privilege， 特权。所以信耶稣是一个特权。我们接受主之后，有主进到我们心灵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属于主的。一个房子它的功用好坏，乃是看住在里面的人是什么人。假如跳舞的人住在里面，那个地方就叫舞厅。假如学生住在里面，那个这地方叫做学校。假如有病人住在那个里面，那个地方叫做医院。你的心里有谁住在你里面？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假如魔鬼住在你里面，你就是魔鬼的儿女，你是属于魔鬼的。假如是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那你自然是属于耶稣的人。所以什么叫做信耶稣呢？那是把耶稣接受到我们心里面了。
那是将耶稣接受到入我们的心中。
因为我们喝三福。今天有许多人信耶稣是怎么信的呢？
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信耶稣是怎样信法？
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耶稣接受来，
并没有真正将耶稣，
而只是来拜访耶稣，
只是来拜访耶稣，
一年来几次，复活节有分红鸡蛋的是来一次，圣诞节有祭餐的是来一次，或者新年多一次，那一年大概来两三次。有的人也许更糟糕，一生人大概来三次。第一次是人抱进来的，第二次是人拖进来的，第三次呢人抬进来，抬出去就没有了。这样的信耶稣不是真的信耶稣。那有的人是来做君子之教的，礼拜天和耶稣见见面，礼拜完了之后就拜拜，
礼拜做完之后就拜
旧态原服 you know, 完全一样，在礼拜堂规规矩矩，
在礼拜堂的时候规规矩矩，
真像一个基督徒，好会唱诗，也会祷告，但是一出去之后呢，麻将也打，什么都来，羞辱主的名。今天有许多人做君子之交的信主办法，不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骗自己，这种人得不着永生，因为没有耶稣在他心里面。你不要到礼拜堂去骗牧师，牧师会给你骗过去，但是神你骗不到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说，反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是那一种基督徒？你是来拜访耶稣的基督徒吗？你是做君子之交的基督徒吗？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有一些人来做基督徒是为了帮忙耶稣的，觉得耶稣很忙的，所以他要来帮帮忙，所以教会有什么会他一定来的，凡会必赴，凡请必到的，凡有工作一定做的。哇，他也很多侍奉，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对主一点没有认识。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把耶稣接受进来。不是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工作，在表面上看来多热心，这些不是得救恩的条件。有的人错了，有人问一个这问一个人要他信耶稣，他说我暂时不要信，我以后有机会信。他说因为我的女儿是很热心的，我的女婿是做牧师的，我某某人是做传道的，以后上天堂的话我就拉住他们上去就行了。总是耶稣看看人，我你知道我女婿的情面，他也会开门。耶稣没有看前面的，
耶稣不会看前面，
耶稣要看你里面有没有他的圣灵，
耶稣要看你里面有没有他的圣灵。
凡有神儿子的人就有生命，
凡有神儿子的人就有生命，
没有神儿子的人没有生命，
没有神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
有一节圣经我们应该看一看，
有一节圣经我们应该看一看，
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请你们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
我们将一个真信耶稣的人是怎
样，乃是有什么啊？有什么东西？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对不对？
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我的心好像于牧师讲一个拳头这么大，
好像于牧师说我的心只是一个拳头这么大。
那耶稣在我这个心里面，
耶稣在我这个心里面，
左心房还是右心房？究竟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详细思想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真的没有详细思想。
圣经里面把常常把这个心当作人的一个 the center of the being。
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心当作人整个人的中心。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里面。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里面。
但也许我讲到这里还是不清楚。
或者我这样讲仍然都系唔够。
举一些例子就比较清楚。你们当中有谁结过婚的？
当中有谁结过婚的？
不少啊。当中有谁正在谈恋爱的？Fall in love。 你不要笑他，他是很老实的，你们你们都不诚实。我晓得你们很多人已经 fall in love。 See? 我是过来的，所以我有经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男的爱上一个女的，女的爱上一个男的，你的心里面常常就有他，对不对？
你的心里面就常常有他，
是不是？ 无论你看见一个好的东西，市面上有一些好的东西在卖了，你就想说，哎，我应该买一个东西送给他，或者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哎，我应该留一些东西给他吃，或者是有一个地方好玩，哎，我总想有一个时候带他到那个地方去玩。这个叫做什么呢？你心里面常常有他。有中国人流行去说叫我如何不想他，是不是？没有办法不想他。你 fall in love 之后，你真是没有办法不想他。这个叫做有他在你的心里面，并不是在这个肉心，乃是在你思想里面，在你生命的中心。一个信耶稣的人越是这样，你真的信耶稣吗？你真的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吗？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第一个思想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耶稣？有没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测验，对不对？你有件好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感谢赞美主？你碰见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主能够帮助你？这个叫做有基督耶稣在你心里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测验，骗不过自己。你究竟有没有耶稣在你心里面？你说你信主多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假如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想到他，我怀疑你有耶稣在你心里面。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说有耶稣住在你心里面，而你这个人就成为了神的儿女。第二，什么叫做为什么要信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罪人，不是要寻找义人。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假如信耶稣只是为着一些外表的好处，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信耶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向人传道，我现在想起大概她传 不应该这样传。她这样说，你来信耶稣啊，耶稣会帮助你啊，耶稣会解决你的问题啊，耶稣会医你的病啊，诸如此类，很危险。有的时候信耶稣，耶稣不一定医你的病。不过那个时候又很奇妙，神用不同的方法工作。哎，他这样讲就带了很多人信主。有的病人真的就好了。很奇妙，有很多见证。我有一点事情，我讲一个好了。有一次，我妈妈去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去玩。那么他看见，他到一个庙宇去看，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些人向他谈道。他看见一个老妇人，很痛苦，在那里烧香，跪拜。然后完了之后，我母亲就告诉他，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痛苦？那么他就把他的苦情告诉他。他有两个儿子，一个身体不好的，一个身体好的。但身体好那个被抓去做壮丁，当时国民党抓壮丁抓得很厉害，假如逃兵的要枪毙。那么家里他很穷苦，他是做田的，丈夫不在了，那么靠是靠，最要紧靠那个大的孩子能够工作。但是这个孩子被抓去了，那小孩子身体不好，所以当然是很痛苦。那我妈妈就告诉他， 他说你不要难过，你最要紧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耶稣会叫你的孩子平平安安的回来。
哦，
他一听到也好高兴，他说真的呀，假如耶稣能够叫我孩子回来，我一定信耶稣。
哦，
这样子一来，我妈妈有点怕了。怎么能够叫他和孩子平平安回来呢？所以他回来祷告了，很奇妙。过了不久的时候，他的孩子真的平安回来。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里，那个时候我们店里开医药店，他找我妈妈，他说王哦，他叫伊思娘，他伊思娘，伊思娘，我的孩子回来了，伊三娘。
伊三娘，伊三娘，他说我的孩子回来了。
他说你们的耶稣真是灵啊！他说我现在要信耶稣了。他怎么回来的呢？所以是神迹奇妙。他那个孩子有一天在那个兵营里面睡觉，他做了一个梦，他说有一个孩子叫他碰他，要他起来跑。哎，他就起来了，人家都在睡觉，哎，他就跑了，这一跑就跑回来了，也没有人去抓他。当时逃兵要枪毙的，奇妙不奇妙？神救人有的时候很奇妙。到乡下传道的时候有乡下传道的办法，但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并没有答应我们说给我们有一些什么肉身的好处，或者给你病得医治，或者读了书以后考试会及格。有人说啊，你孩子要信耶稣啊，那神会给你孩子聪明啊。不见得哦，有的基督徒还是很笨的哦，一样考试不及格还是有。所以你不要以为信耶稣以后神会给你这些，或者是说耶稣会给你有钱哦，千万不要想，不会，这些是无知的，是人的东西，我们从人方面可以得着，我们不需要去找耶稣。耶稣要给我们一些是我们人所不能做的东西，是我们人找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的。我今天举几个例子好了。罗马书第七章，为着时间关系我不念了，你们自己记下来。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你里描写到人道德上的无能，神要帮助我们。你里保罗描写到他自己的痛苦，我相信是描写到他信主以后的痛苦。他说我要行善的时候，有一个恶与我反对，把我掳去叫我犯罪。他说我犯罪是我不愿意的，这里好几个我字，我不愿意是讲到那个新的生命不愿意，我要犯罪是讲到旧的生命要犯罪，但是我偏偏要去犯罪。他说我真苦啊，这个我是什么我呢？这是整个的我，好苦啊，因为被罪掳去了。这是描写到人类道德的观点，人类道德的情形。今天有许多人犯罪，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愿意犯罪的，他是好像圣经描写做了罪恶的奴仆，逼不得已，好像非犯罪不行，没有办法不犯罪。各位弟兄姐妹，你没有信主以前是不是有这种关心？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人在意志上方面，我们可以立志行善，但是我们无能行善。另外一方面，在理智方面，我们明知道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情感方面，我愿意做得好，我反而不做，这就是人类的光景。我们没有办法从这方面救出来。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耶稣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人不能解决的道德的关问题。
耶稣能够解决我们人所不能够解决道德上的问题。
这是描写到人类道德的无能。
这个是讲到人类道德上的无能。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
请我们看一看。
这
里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这里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这里是描写到人类知识上的无能。
这个是描写到人类知识上的无能。
今天美国知识也许很发达。
今天美国的知识或者是很发达。
已过的这个 President University Avenue 啊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他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
过去的伊州大学的校长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是 Dr.Milton Gregory， 他这样说，他说 knowledge we have too much knowledge but without wisdom to use it。 我想这句话很一针见血。今天有许多知识，但是造成许多的祸患，人类没有智慧去使用它。有个科学家这样讲，他说，我的研究工作使我被藏在一种无知的感中。在 Stanford 有一个教授这样讲，他说这个时代是老教授悲惨的时代。最吃香的是那些年轻的教授。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发展太快了。他又说一个 PhD， 他的一个 Doctor， 他的岁数有多长呢？大概十年。不是说十年他就死掉
了，
乃是说在十年之内，假如他自己继续努力，他过去所念的东西都没有用了。我相信你们比我清楚的多了。有很多人不想做 postdoc， 做得太久。为什么呢？你做得太久 postdoc， 你出来找工作找不到。人家怀疑你为什么要读 postdoc， 大概你这个人没有用，或者是说你毕业之后一两年找不到工作，那就更难。为什么呢？你过去所念的也许人家都不要了，所以你还要继续在学校里面再念一个 Doctor degree。 好痛苦啊。今天是年轻人烦恼的时代，虽然你们有知识，但是你们都晓得，按照你们应该晓得的，结果还是不晓得。拿了一个 PhD 以为晓得不少了，但是过了一年，那些都过去了，还是不晓得。这是人知识上的无能。最近那个科学家不是一直在反对那个 supersonic 那个飞机吗？
好多科学家就反对那个超音速的飞机，
因为它破坏 ozone， 对不对？使那个 X-ray 能够进来。他们说我们每天 spray 那些 deodorant 了那些东西，特别女孩子用的很多东西，香水那些。你不要以为你个人用一点点，但大家一起用的话，那就很多了。他们说这些东西能够破坏 ozone。 我不晓得。你看人类的知识越发达，但是造成有许多祸患。保罗说，按照我们所晓得的，科学家发明了一件新的东西，结果还有发现更多的东西不晓得。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结果我们还是糊里糊涂不晓得。这是形容到人知识上的无能，圣经上形容到人生命的脆弱。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念，照的四章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说晚上到外面去看一些红那个日落的那个红霞很漂亮？我这几天刚刚住在湖边，早上起来欣赏一下那个湖里面升起的雾气。
哇，
真是有很大的这种，我不敢说感叹，很快乐。但是一下子不见了。雅各书描写的人生就是这样，好像一片云彩，出现少时，哗啦一下就不见了。诗篇九十篇描写到人生，摩西说，他说我们人的生命是七十岁，假如强壮的话有八十岁，像我这样的话大概六十岁差不多。好快就过去了，好快就过去了。我妈妈三年前过世，她享年七十六岁。我每一次回到我妈妈坟墓里面去看她的时候，我都每一次都看见有一些新的坟墓，有的是年老的，有的是年轻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人常常为着自己的生命在着想，古今中外人一直在想延长自己的寿岁。那你能够延得多长呢？还是要过去。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另外一方面，心灵上面的痛苦。我们时间关系，我不给你看圣经。有人统计说，美国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面临到严重的精神病。
有人统计喺美国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
十个人，
每十个人当中有一个面临到严重的精神病。
他说，今年有700万的人需要进精神病院。7 million 了，差不多两倍香港的人都要进精神病院。有一种病他们叫做 psychosomatic disease， 这个介乎于精神和身体之间的一种病痛。那么其主要的根源是因为精神上失去了调节，以致跟着来就影响到身体器官方面的障碍。有人这样调查，他说第二次这个世界大战参军的100万的人，那些青年人当中有280万的人有这种病痛。
有人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的700万人当中有200多万有这样的病痛。
有一位很出名的医生叫 Dr. Maurice Fishbein， 他这样说，他说很少人晓得情绪对于人体各器官严重的影响。他好像怒气能够使血压高涨，他说忧虑最能引起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时候我工作很紧张的时候，我一定晓得胃就马上来不好了。我听到你们的主席打电话给我要我讲道的时候，我开始就吃胃药了，没有信心，真是没办法。我这还是我肉体的软弱。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Dr. Lindman 他这样说， 他在 Massachusetts 做了一个研究，他在一个医院里面，他研究41个人有 cancer 的人。他说有33个人是在他亲人过世之后而发生有的。我晓得我们这些有一些的研究 cancer 专家在这里。当然这个 cancer 的因素太多了，也许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有一个著名的心理治疗学家 Dr. Settler 这样说，他说50%的病人是犯作机能上的疾病，而不是器官上的疾病。他另外有25%的人是因为机能上的障碍而直接引起上器官的疾病。
另外有25%的人是因为机能上的障碍而影响到其他的器官上的疾病。
他说，所以事实上每4个病人就有3个是因为心理和精神上的失调而犯上这种的病。
所以实际上每4个病人有3个是因为精神跟情绪上的关系而染得这种的病，
而进而引起到这个器官上的疾病。他又说，这个忧虑的神经病叫 anxiety neurosis， 他说是这世代人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心理的病。
他又说忧虑神经病是这个世代最严重，这个世代的人所得着最严重的一个病。
这个 Dr. Seller 他又说，他说精神犯这个精神病的人通常是有一个不安的良心。在古希腊的哲学者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认识病者是如何的一种人，比认识病人所犯的病更加重要。
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说，认识一个病人是哪一种的人，比认识他是得着哪一种病更加重要。
所以今天有许多心理治疗学家这么吃香，
所以今天有很多心理治疗学家是很吃香。
我今天有许多心理病疗学家，我千万劝告你不要去看他。
我要劝告你，有好多心理治疗专家，你千祈唔好去睇。
你不看还没有病，
你唔去揾佢，
看了病就来了。
你去看佢，可能你病就嚟。
那些人都是没有用。
嗰啲人都系冇用。
对不起，我讲这句话。
对不起，我咁样讲。
现代正在犯着一种最严重的病。
现在所得着嘅一种最严重。
人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身体上的治疗。乃是人精神上、灵性上的治疗，
乃是人精神上、灵性上的治疗。
这只有耶稣能够真正给我们。
这个只有耶稣能够真正给我们。
心理学家能够找出你的病痛在哪里。
心理学家或者可以找出你的病痛在哪里。
找出你的 guilty complex 在哪里。
找出你的 guilty complex 在哪里。
但是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上告诉我们，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医治人的什么良药？
是医治人的良药，
宝贝了，
真是宝贝。
大卫在他犯罪之后，他写下诗篇第51篇，他祷告，他恳求，他说神啊，求你再给我享受这个救恩之乐。神给我们救恩有快乐，这个快乐是物质金钱买不到的，这个快乐才能够真正医治我们。送你们一节圣经，你们有病的时候一定要看。箴言书第17章第22节，箴言17章22节，请你们一起念好不好？这里说什么？喜乐的心很要紧啊。有许多人的病都是因为不喜乐。许多人的病根本上就是灵性的问题。与神的关系搞不好。或者是你犯罪了。你离开神了，你心理上失去了调节了， 进一步影响到你器官上的病痛。
呢度会影响到你器官上的病痛。
我不是医生。
我唔系医生。
但是神给我医人的灵性。
但系神赐俾我医人的灵性。
许多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的痛苦病痛。
好多时候，我睇见人的痛苦病痛。
都是灵性的问题。
都系灵性嘅问题。
不是真正身体病痛的问题。
并唔系真正身体病痛。
喜乐的心。乃是医人的良药，你要怎么能够得到喜乐的心呢？你要相信耶稣，耶稣能够帮助你，耶稣能给你喜乐，是世界上找不到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我们的道德无能，我们不能解决我们道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识无能，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知识的问题，我们的心理上也无能，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心灵的痛苦。我可以challenge你们，
我可以向你们挑战。
你假如不信耶稣，
你假如不信耶稣，
你得不着真的喜乐，
你得不着真正的喜乐。
耶稣说凡劳苦挑重担，
耶稣说凡劳苦挑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要赐他们安息。
你
愿不愿意？今天有多少位愿意这样子到主面前来？
今天有多少位愿意这样来到主的面前？
我没有时间讲下面一点。
我没时间讲最下面。
怎么样信？
怎样信？
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但今天我把这为什么要信耶稣放在你面前。